台湾侨民力挺日本水产品，武汉日本餐厅爆满。简讯：北卡罗来纳州发生校园枪击案，华裔枪手在逃。泽连斯基将军事腐败视为叛国罪。对抗中共，五角大楼推出复制者无人机计划。阿富汗禁止女性读大学之后，出国留学生亦都被拦截。超过1600名法轮功学员齐聚巴黎，纪念反迫害24周年。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9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在日本的台湾侨民团体全日本台湾联合会，简称全台联，27号发表声明指出，中共无理抗议并禁止进口日本水产品及水产加工品，呼吁旅居日本的台湾人应该支持日本的渔民和水产加工业者，以大量消费日本水产品的行动对抗中共无理取闹的暴行。而在武汉竟然出现日本餐厅爆满的反向操作，网友纷纷点赞，有人说武汉人清零搞到作反了，党不给食乜嘢偏要食乜嘢。全台联说，我们每日生活在日本，安心食住日本食品，绝不会有中共政府声称辐射物质的危险。我们旅居日本的台湾人支持日本政府及日本所有渔业及水产加工业者所生产的食品，支持具安心保证的日本水产品。当晚福尔摩沙共和会理事长林日文率团访日，日本关东信赖之友会、台伊人协会等旅居日本的台胞所组成的侨团设宴款待，吞拿鱼寿司、三文鱼片、虾仁炒饭、煎鱼片等水产食品广受喜爱。而香港民众仍然在正常地消费日本食品，被日本驻华大使馆表示为理性的香港消费者点赞。26号有人发微博说，日本正在大阵仗报道迎接首批中国旅游团到日本旅游食海鲜，我们这边全面禁止日本海产品，中国游客却跑到日本旅游食海鲜，这个是在这狠狠地打我们块面，连日本网友都在这疯狂嘲讽。有人调侃说，现在群众不好带了，顶风抗拒中央指示，组团去日本食海鲜。网传一条微信消息显示，武汉市几乎所有的日式餐厅全部都爆满，订不到位。Twitter 账号大雄说，武汉人都聪明，以前疫情的时候受过的毒打最深了，现在慢慢都醒悟，那个时候焚尸炉将天都烧黑了。近日韩国挂出横幅，说中国核废水是日本福岛的50倍。网易跟帖说，日本人提起挑战了，大家各自将自己的核废水送去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测。有网友贴出影片说，中国科技很活大全，比日本福岛废水狠100多倍。有人回应说，这样就尴尬了，日本很明显是在度恶意检测。27号中共央视说，记者深入虎穴去做测试的广岛，结果显示辐射仪器最高指数是每小时辐射剂量为 0.01， 说福岛周边最高辐射值是东京200倍。时评人江峰表示，这一则煽风点火的新闻让他想到一个对比，同上海相比，上海环境辐射水平是 0.13，福岛比上海的普通家居环境辐射污染水平更低，而上海2011年发现80%的家庭和办公室辐射超标之后，并没有公布任何防治整改政策并执行，而直到今日亦都再没有任何市一级的政府辐射检查数字公布于世了。28号人民日报说，近日中国驻日使领馆接到大量来自日本国内的骚扰电话，对使领馆正常运转造成严重干扰，中方敦促日方依法处置等等，引发网友群起嘲讽说，中恶人先告状了，同我那个先偷偷食了我的烟，反手就去举报说我在学校食烟的恶心的同学一模一样。日本民间接到大量中国骚扰电话，在中国和日本都有大量社媒亲述和影片证实， 亦有众多媒体交叉采访，互相印证。反观中共驻日使馆自称遭日本民众大量电话骚扰，有影片同任何第三方证实咩？我同朋友喺欧洲某国过去几年当中打过上百次使馆电话，从来冇打通过。网上热传一个贴文，搬起核废水呢一块石头，不断赞自己嘅脚。第一波以为打击嘅系日本渔业，实际上打击嘅系中国渔业。第二波以为刺激嘅系食盐，实际上刺激嘅系盖甲计数器。第三波你以为影响嘅系食品安全，实际上系建材安全。短短几日，全国几万人买到盖甲计数器，到处测辐射值，发现自己建材辐射先至系最大噶。甚至好多人发现自己屋企建材嘅辐射值比切尔诺贝尔更高。呢一轮刺激之后，估计大家都开始测量自己嘅辐射啦。毕竟东京湾冇多少辐射，海鲜亦都冇食几多，自己屋企装修建材先让一家三口将辐射食饱咗。网友话：真系始料不及，会有咁多嘅连锁反应。等到闹剧要收场时，先至会发现行业倒咗一大片，倒霉嘅仲系中国人。28号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发生校园附近的枪击案，一名在逃枪手同该校名为齐泰女的研究生身份证照片相符。报道指出，在枪击发生之后，大量执法同急救车辆阻塞在基因组科学大楼外的道路上。根据教堂山交通局发布的消息，教堂山地区的巴士因为这一宗事件而被暂停，当地的所有校园同办公室亦都处于安全模式。目前北卡罗来纳州高速公路巡逻队正在派出直升机搜寻武装疑犯。俄乌战争仍在激烈交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他会在军事戒严时期将腐败等同于叛国罪。在此之前，泽连斯基曾经因为军事招募系统存在腐败而宣布解职所有征兵官员。据乌克兰新闻报报道，泽连斯基在最近的采访当中说，他将会向乌克兰国会提出关于战时腐败同叛国行为等同的建议。该机构可能会在今个礼拜收到这一类决定的草案。他强调说，系统当中的腐败或者其风险不仅是内部问题，而且在国家外部亦都有反响，因此他注重在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解决腐败造成的影响，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计划在9月初推出一个特别门户网站，帮助举报人能够匿名举报腐败事实。泽连斯基表示，如果有证据，这样这个人就应该入狱。在乌克兰的前线方面，截至28号之前，乌克兰军队致力于在南部和东部的反攻行动，同时挖掘出俄军前线的一些情报。在突破俄国第一道防线之后，乌克兰士兵表示，在罗布坦地区有一个由俄罗斯战壕、防空洞和有限的地下隧道组成的互相连接的系统，使敌方军队能够方便地从不同阵地运送前线人员、武器和弹药。这些防御阵地周围的未挖掘区域都布有大量地雷，俄军在他的防御层当中指定了狭窄的无雷路径，以允许军队到达射击阵地。几乎暗示乌克兰军队仍然需要逐步排雷，然后再进一步推进。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这些战壕和防空洞系统是俄军几个月准备的结果。8月26至27号晚，俄军对乌克兰境内目标进行了导弹袭击。据报道，目标之一是基辅州的一个乌克兰机场。乌克兰军方报告说，军队拦截了8枚未具体说明的俄罗斯导弹中的4枚，而俄罗斯国防部声称，俄国导弹打击了基辅州平丘基附近的乌克兰军用机场。目前乌克兰的很多飞行员正在筹备到海外学习 F-16 驾驶技术的时期，因此机场成为敏感目标。五角大楼28号表示，当局将会推出复制者无人机计划和中共竞争。在这个计划的框架之下，美国将会在未来2年内在多个领域部署几千个可消耗的自主无人机系统。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在国防工业协会新兴技术会议上宣布了这个举措。他指出，新设施将会推动美国的军事创新，向利用小型、智能、廉价和多平台的设施转变。该项目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高层进行监督，并且受到国防创新部门的支持。更多细节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公布。希克斯说，中共军方在舰艇数目、导弹数目和人员数目上具有核心优势，而美国的最佳应对措施是创新，而并非一刀切。从乌克兰战争看来，可消耗的自主系统是正确的创新形式之一。事实证明，廉价的通常是商用的无人机在战场上进行侦察、瞄准和攻击的做法现在变得关键。不过，美国的最新计划主要针对和中共政府的竞争。希克斯表示，这个是美国社会的时代挑战，我们将会用自己的力量来对抗中共军方，但是我们将会更难被预知、更难打击、更难被击败。国防部要求在2024财政年度为包含该类设备的领域提供18亿美元资金。截至2021年，国务院正在监督超过685个军用项目。即使如此，希克斯指出，五角大楼仍然将会专注于其核心能力，亦即是高新尖端武器设施。这样做的原因是美国仍然受益于大型、精致、昂贵而且数量较少的军备。目前为止，美国正在研发的尖端武器涉及核三位一体的军事设施，包括高性能载弹轰炸机、新型攻击潜艇等设施，都在筹备范围之中。据中央社报道，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去年12月禁止女性接受大学教育之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富商哈布图尔随即宣布为阿富汗女性提供奖学金，但是女性出国留学之路亦都被塔利班阻绝，至少60名获得奖学金的女孩在机场被拦截。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20岁的阿富汗学生纳特海表示，尽管在国内读大学的机率微乎其微，但他仍然坚持学习。之后他获得哈布图尔提供的奖学金，使他能够前往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大学求学。在塔利班禁止女性接受大学教育之后，哈布图尔去年12月宣布提供这项奖学金。据了解，共有100名阿富汗女性成功申请到这项奖学金。一些居住在国外的阿富汗学生已经抵达杜拜。纳特海7月23号启程前往机场，但他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纳特海用颤抖的声音说，当塔利班官员看到我们的机票和学生签证时表示，不允许女性以学生签证离开阿富汗。包括纳特海在内，至少有60名女孩在机场被拦截。一些戴着黑色头巾的年轻女孩都受到了沉重打击。杜拜大学和哈布图尔都证实了这些女孩被拦截的事情。哈布图尔在 X 社交平台上以英语发布了一段影片，批评塔利班当局，表示在伊斯兰教下男女是平等的。但塔利班当局没有发表任何声明或者作出澄清。8月26号，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20多个国家的1600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巴黎进行纪念反迫害24周年游行，呼吁各界共同携手解体中共，让世界迎接没有中共的美好未来。法国法轮功学员负责人唐汉龙先生表示，举办今次游行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个活动向法国社会展现法轮功是什么，让大家了解法轮功的美好，以及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特别是这一场迫害的严重性。前法国北部欧洲人民党议员、法国前国会议员、国家教育名誉监察长霍斯塔利尔女士亲临现场并发表演讲，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她告诉本台记者，我想向法国人民传达的第一个信息是，中国政府正在利用高科技对中国人民进行严密监视，这个是一个来自中共政权的高度危险。第二个信息是向国际社会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即是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一种反人类罪，特别是为谋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 游行从巴黎地标之一嘅共和广场开始，天国乐团走在队伍嘅最前面，腰鼓队、舞龙舞狮、仙女队穿插喺长长嘅游行队伍当中。优美嘅音乐、整齐嘅鼓声、行云流水同活泼俏皮嘅舞龙舞狮表演，吸引咗大量嘅市民同游客驻足观看，有人仲主动了解法轮功真相。来自德国的游客沃尔克是一名医生，他对本台记者说，我认为法轮功的理念很有趣，对生活的态度，这个是我的印象，对身心的修炼。在西方社会当中，我们认为身心是一体的，我认为这个是一种对生命的平和态度，忍耐、耐心，这些我觉得都很好，我很喜欢，这个是巴黎的一道风景线。我亦都为你哋喺呢一度传播你哋嘅信仰感到高兴，我认为呢个系非常平和噶。嚟自德国嘅法轮功学员丁洛宾对本台表示，佢嘅父亲目前遭到山东省日照市公安绑架，而家有嚟自德国国会、州议会嘅议员向中共驻德国大使、山东省委书记写抗议信，要求立即停止迫害。中共特别害怕他的罪行被国际社会曝光，我希望日照市的检察院和法院的检法人员能够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不要起诉审判我的父亲，这一场迫害本身是违法的，他们都很清楚，否则会作为帮凶受到正义的审判和法律的追责。亦都有一位腰鼓队成员女士表示，佢喺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期间遭到中共政府长期监控骚扰。99年之后，因为我先生，佢被劳教，被强制转化几次，我被非法拘留，仲有我哋屋企十几年嚟被监控监视。来自广东的林女士表示，丈夫修炼之前患有重病，中西医都看不好，修炼之后不仅恢复健康，还改了很多坏习惯，她看到丈夫的转变，自己在07年亦都开始修炼。
以前那些商人都有些不好的执着，那些东西她都改，可以改到这样就说啊挺好啊，这样而且个人又变得很平和啊，所以我看到这些好的东西，我自己就决定都入来修炼。
中共对法轮功极力抹黑，林女士希望大家都可以亲自了解法轮功，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很比较开放的心态 去了解一下，去看看书，因为这些都是很公开的，你都可以去看一下，你不一定去修炼，但你可以去了解，咁你经过你了解之后咧，你就会有自己嘅睇法啦。你就唔好话即系呢度听一句，嗰度听人呢个讲嗰个讲，你最好系亲身咁样去经历一下，即系自己去了解。
参与今次游行的腰鼓队队长淑佳告诉本台记者，今日腰鼓队有来自德国、捷克、法国、瑞典、荷兰、挪威等欧洲十几个国家的近80人参加游行，甚至战火纷飞的乌克兰亦都有代表来了。他说他们配合天国乐团一共演奏了四首乐曲，法轮大法好、喜庆、天灭中共和新中国进行曲。其中天灭中共腰鼓曲目传达的是退出中共才能够平安，中共历次运动杀害了很多精英，8000万中国人，所以老天一定要灭他，之所以要退出他，就是跟他有个切割，将来不为他受到牵连，不帮他孭黑锅。第四首新中国进行曲的含义就是等到中共灭亡了，我们才迎来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